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每年的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。如今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获各地颁发的褒奖1700多项。在这次庆祝513专题节目中，我们为您选编来自世界各地的投稿。这些文章以真实的笔触见证了法轮大法使上亿人获得身心健康、道德提升的神奇事实，以及在反迫害中明白真相的善良人由此获得善报的真实故事。
请听庆祝513征文文章《生命童话真善人真好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我于1998年初喜得大法，回首十多年来的修炼之路，下面仅写取数点线上，作为对这个特殊日子的庆祝和纪念。一、娇蛮女成了贤淑人。我从小出生在中共的高级干部家庭，父亲是中共篡政后的某市领导，从小就有优越的生活环境，不需要为柴米油盐烦心劳神。在家兄弟姐妹中排行最小，受到父母们的喜爱和哥姐们的保护，渐渐地养成了骄横跋扈、任性妄为、争强好胜的不良习性，自己想要做的事没有人能改变得了。修炼法轮大法以后，师父将真善忍三个字贴在我眼前三个月，每当我要做些出格的事时，真善忍三个字就提醒我不可以随便作为，比如随地吐痰、乱扔纸屑、乱闯红灯、肆意回嘴。修炼以后，原来到嘴边要吐出的痰，看到真善忍就咽回到了自己肚里，原来要随手扔出的纸屑，看到真善忍就揣到了自己兜里，原来准备飞闯过去的红灯，看到真善忍就改红灯停绿灯行，原来要高调反驳的话，看到真善忍就含在了自己的口里。2001年初，在中共诬陷大法、构陷师父、迫害大法弟子最邪恶之时，我因制作和散发真相资料被非法判重刑押送监狱。在监狱里，我得到了同修传给我的红银和师父的新经文，尤其读到师父写的别哀，身卧牢笼别伤哀，正念正行有法在，静思几多执着事，了却人心恶自败。见红银二，我知道了自己的执着所在。其后我在给家人的信中对照大法对我的要求向内找，检讨了自己的不足，并向他们做诚恳的道歉。姐姐看到信后当时就哭了，姐姐说没想到小妹会向他们低头认错，在姐的记忆中，我这个人能说对不起三个字就已经不可思议了，可想而知原来的我是多么的固执和高傲。当我正念走出中共黑窝以后，大家谈到这个问题还对我不大理解，我说我是修炼了法轮功，是大法弟子了才这样做的。我们师父说，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，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，对别人有没有伤害，这就不会出现问题，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、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，见转法轮，不然我怎么会忍受这胯下之辱呢？要么就是精神崩溃了。哥哥姐姐们都说法轮功真了不得，师父真伟大，把你变得这么好了。二、憔悴脸色换了容颜。我98年初刚到练功点时，当时的辅导员看到我脸色憔悴的不行，脸上还斑斑点点，人瘦如柴，这是我在修炼了一个月之后他才告诉我的。我自知得法晚，师父也点化我，叫我勇猛精进，我是两三天就读一遍转法轮，八个月下来转法轮就能背诵了，练功几乎是最先到练功点。 盘腿打坐一上来就是四十几分钟，十天后就是一个小时，一个月不到就是一个半小时，真正是小关大关一起过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的本体改变很大。练功十多天后的一个早晨，我像往常一样洗完脸就拿出高级化妆品准备抹脸，然而化妆品瓶却落地打了个粉碎，好几百元的东西，当即有点心疼。学法时师父就让我读到，说句笑话，年轻的姑娘总好做美容，皮肤想变得白一点好一点。我说你就真正的练性命双修的功法，自然就达到这一步，保证你不用去做美容。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用过化妆品。2001年之后，我被中共非法关进监狱，我是唯一的一个女性冬天不用化妆品却是皮肤最好的人，犯人和警官无不羡慕。我对他们讲，这都是修炼法轮功的结果，是师父给我的。就在前两天，有位多年不见的朋友看到我，问我多大岁数，我说你看呢，他说看精神容貌最大不过40岁，我告诉他60了，他说怎么也看不出来，我说这都是我修炼法轮大法得到的。其实你现在看到的只是表面，实质的改变你是无法想象的。他说在大学读书时你是很棒的，走向社会之后你的发展也是最快的，看来你永远都是优秀的。我告诉他，你可千万别只顾夸赞别人，也万万不可错过了机会哦。三，病秧子成了健美妇。我从小体弱多病，十岁以前几乎是一个星期生一次病，什么猩红热、百日咳、扁桃体发炎、肠息肉、便血、荨麻疹过敏、偏头疼、鼻窦炎，反正三天两头没有好日子过。到了30多岁时，被名利情搞的又患上了乙肝、肝硬化、肾下垂、肾囊肿、脾肿大、子宫肌瘤、心室肥大、心衰、多发性痔疮等。30岁的时候，医生对我说，你的心脏像60多岁人的。当时我悲观失望的不行，反正身体已经到了极其脆弱的地步，平时只要别人打喷嚏我就感冒。可我修炼法轮大法十多年，没上过医院，没吃过药，以前的疾病痛苦都不翼而飞。没修炼前，我冬天晚上要垫热毯水痦子，一觉到天亮还睡不热。自从练功以后，一条四斤重的棉被就过了冬天。在监狱里，犯人说我盖的棉被是最薄的，身体是最好的，和修炼法轮功的人没办法比，太神奇了。一次师父给我演化出前所未有的高血压，达到270和170。监狱的医务所所长感到非常紧张，要我吃药。我对他说，我不吃药已经给了你们保证，不要你们负责，那么你现在要逼迫我吃药，就给我写个保证，保证我身体不出问题。所长自然不肯写。令所长不解的是，一般人血压超过140和100就得卧床休息，头疼头胀的难以自理了，而他那么高的血压还思维敏捷，行动便利，毫无障碍。这法轮大法太超常了，练法轮功的人太神奇了，不是现代医学科学能解释得了的。四，生命童话真善人，真好。2011年2月2日下午6时许，这天是大年除夕，我参加了新年学法心得交流会后，就走进一家超市，买了些快捷菜和糖果、瓜子之类的，也算是年货吧。在穿过一个小区，正要过马路回家时，一辆骑得很快的电动车遇到迎面而来的出租车，就突然将车头朝我一拐，来不及躲闪，我被撞飞了起来，头先落地，电动车倒在我的身上，出租车轮子离我的头不到两寸处戛然而止，我倒在血泊中。当我明白过来时，小区的保安和出租车司机正要把我扶起，我说你们不要动我，让我自己起来。这时保安已把撞我的那个骑车的中年女子扣了下来，叫她陪我到医院，那个出租车司机也要送我，我说我没事儿，我是修炼法轮功的，你们走吧。保安见我嘴巴鼻子都在流血，满脸伤痕，衣服也破了，走路又一拐一拐的，就又上前劝我，我还是说我不会有事的，修炼法轮大法的人有师父保护，谢谢你，让他走吧，家里人还等着他回去吃年夜饭呢。那个中年女子几乎不相信我说的话，问保安，他说的是真的，现在还有这么好的人，八成我遇到活菩萨了。出租车司机说，不是活菩萨胜过活菩萨，这样的好人别处找不到，只有练法轮功的人才会这样，我遇到的不是一个两个了。 保安说，当今社会不容好人呐，公安派出所的警察整天盯着我们保安，叫我们看到练法轮功的人要抓，看到散发资料的要搜，要报告，给奖励，否则在你班上出现情况就罚款，严重的还要开除工作什么的。现在良心都叫狗吃了，反正我是凭天地良心拿钱吃饭，再逼我也要练法轮功了。此刻那位中年女子歉疚地走到我面前说，对不起你，当初撞倒你的时候我想逃走，被保安拦住了，现在叫我走也不想走了，我把你送到家才算。我抖擞抖擞精神说，你看我没有事儿的，放心的走吧。此刻围观的人还不少，对我的举动都报以热烈的掌声。我感到生命童话真善人真好。
请听五一三征文文章，题目是《当心电图成为直线，是师父令我儿起死回生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知恩。我是一位医务人员，修炼十多年来，每当有人问我中共这么迫害法轮功，你为什么还要练呀，我就给他们讲我儿子的故事。每当对方听了后都会说，你太有眼光了，好好练吧。2000年10月，未修炼的儿子因事从5层楼跳下，造成腰椎横断骨折，肋骨、骨盆、脚多个部位骨折，内脏、胸腔大出血。他被送到我市最好的医院，经过抢救，大量的输血，2个小时后，医生告诉我，不行了，停止了抢救。我哭着问，怎么就不行了呢？他说，你也是同行，你看心电监护仪已经是直线了，心脏已经停止了。我问医生，是否还有奇迹发生？医生说不可能了。由于当时我修炼的时间短，到那一刻我才突然想起，怎么没求师父呢？我开始求师父，我儿子出大事了，师父请您救救他吧。求完了，我仍然不停地哭。这时听见侄女说，姑，他说话了。我立刻清醒了，看心电图仍然是直线，只听儿子用微弱的声音说，妈，我要喝水。儿子的这句话使我永生难忘，我从心底里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师父无所不能啊，是慈悲的师父给了我儿子新的生命。儿子腰椎骨折错位，大量的神经都断了，医生对我断言，只要他自己能爬着上厕所，你就知足吧。可是半年后，儿子就能自己用拐杖了，最后终于自己能走了。谁看见了都不敢相信会这么神奇，小区的人都说，这孩子恢复这么快，原来他家有人练法轮功啊。这真是向世人证明了师尊在转法轮中所说的，因为你是练正法的，一人练功，别人要受益的。但儿子的右腿仍然有些无力，由于儿子主意识不强，在1月份时又不念法轮大法好了，又把大量佛教的书搬出来，天天念阿弥陀佛。今年3月7日晚，他的右腿无知觉了，倒在地上，我把他扶起，可刚一松手，他又倒了。我想让他睡一夜，可能就好了。第二天，他又倒2次。我看到问题严重了，但是我没有慌张。我知道我有师父，师父无所不能。这时，儿子也慌了神儿，说：我怎么办呢？我的腿神经断了，不能走了。我平静地对他说：大法师父救了你的命，你天天念阿弥陀佛，大法师父还管你吗？你选择一个，你信谁？他一下明白了，我信师父。我说，那你就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 他就在那儿一遍接一遍地念：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”念一会儿，他说他要上厕所，让我扶他。我说你已经能走了，让他站起来。他双手撑床，艰难地站了起来。我告诉他往前走，他双手扶着墙，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动，自己走到了厕所。他兴奋地说：“我又能走了，谢谢师父，师父，我再也不变心了。”到今天，儿子已经能下楼散步了。弟子再一次谢谢师尊，弟子无法用人间的任何语言来表达师尊的佛恩浩荡。如果换一个不信大法的人家，上一次儿子早就命丧黄泉，这一次儿子会永远站不起来，会给整个家庭造成一生的痛苦。修大法会有福的，你看我多有福啊！这千万年的等待，终于有缘当一名大法弟子。在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，我有千言万语想向师尊倾诉。弟子一定在法中不断精进，用这大法的神奇去救更多的世人。再一次叩拜师尊，祝师尊生日快乐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弟子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庆祝五一三征文文章，庄重地按上红手印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。这是发生在2012年的事，在离我村四五里地的一个小村庄里，有这么一对年近70的老夫妇。男主人姓刘，老实厚道，只知道干活，宁可自己吃亏，也不占别人的便宜。他老伴刘大妈脾气直爽，敢说话，爱讲理。由于工作的关系，我经常到刘大伯家去串门。那天在他家干完工作后，天也黑了，临走时我给了刘大妈一本七年等待九年冤狱的小册子，想让她了解一下大法弟子周向阳被迫害的真相，再做征签。刘大妈爽快地接过了小册子，说好，我看看。第二天一大早电话响了，我一看是刘大伯家打来的，心里一惊，心想是不是昨天的活没做好出错了，不然为什么这么早打来电话。我急忙接了电话，听到的是对方的哽咽声，是刘大妈。我说大妈您怎么了？稍顿了会儿，她还在哽咽抽泣，说都怪你。我更摸不着头脑了，咋回事？真的是给他家经济带来了损失吗？这么伤心，是我没做好工作的原因吗？我安慰她说大妈你慢慢说，是怎么了？都怪你，我一宿没睡好，就因为那本小册子，你给我也不说一声，写得太好了，太感人了。好了，先别说了，待会儿你早点过来，咱娘俩再好好说说。吃过早饭，我就直接去了刘大伯家，正好老两口都在家。刘大伯在院子里忙活，刘大妈在屋里见我来了，忙热情地让我坐下。他说写得太感人了，昨天因为忙着做晚饭，没来得及看你留下的小册子，吃过饭后我看了，让我一宿没睡好觉。说着说着眼泪又流下来了。小册子内容写得真好，这世上哪还有这么好的人，可怜天下父母心啊，哪家没有儿女啊。再有人家不就练法轮功吗，锻炼身体又不犯法，按真善人做个好人，一个个人的信仰，你共产党管啥？人家咋的了？就这么害人家？气得我呀，又要开骂了，共产党真恶呀。我妈家就在文化大革命时被共产党害过，我经历过，他们整人，知道他们是咋回事，都从苦难中过过，真难呐。人在危难中得帮他一把呀，你们可不能不管他这事儿啊，监狱那不是好人待的地方，你看那里边多苦啊。好人待在那里遭罪呢，咱们得想个办法把周向阳救出来呀，我能帮着做点啥？老人焦急地问。我说我们现在在签名营救他。那好，我也签名拿来。说着刘大妈从我手中拿过征签表，
工整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。咱别光签名，咱要摁上红手印更好，更庄重。他又摁上了红手印。在我们谈话的时候，刘大伯也在旁边认真地听着。让你大伯也签上，人签得越多越好。我说，大伯，您看过小册子？看了，真感人。来，我签上，我不怕，就是来找我，我也不怕。我敢说是这回事，人都害这样了，还不放。我的心被震撼了，我说，我代表其家人，谢谢你们了。老两口欣慰地笑了，谢啥，这么做，我心里好受了，应该做的，救出来给我们个信儿，省了我们垫着。中午的时候，我从他们家门口路过，碰上刘大妈在倒垃圾，她忙拦住我说，你还没吃晌午饭吧，今天就在我家吃吧，有好饭吃。我不愿给人家添麻烦，就推脱着想走。刘大妈拽住我说，今天你必须吃完了再走，吃饭是小，救人是大事，碰巧今天我姑爷们帮我干活来了，你们在一起吃饭时给他们也讲讲，让他们也明白，也签上名，多好啊。于是我留了下来。在午饭后，我给他儿子姑爷讲了大法弟子遭迫害及签名营救，他们听明白后立刻签上了名，摁上了红手印。后来当得知大法弟子被营救出来时，刘大妈开心地说，太好了，认为自己的付出没有白做，为自己救好人出了把力，感到欣慰。老人们常说，做善事积大德会得福报的，这话在刘大伯家应验了。2012年秋，我们这遇上了十多年未有的水涝，因为前几年干旱，刘大伯村里的人就把水稻田改种了旱田，大多数田地都种上了玉米。因为水稻田地势相对洼些，种玉米时就要起台子，比原地势高一尺多。刘大伯家未打台子，是平种的，而且玉米种子不够，是别人家凑上的。由于水多，别人家的地水都泡过了台面，因为泡的时间长，玉米秸秆全蔫了。从远处看，大片玉米地一片黄，唯有刘大伯家那两亩玉米地葱绿，非常显眼。玉米棒子大，个个持续长，粒粒饱满，玉米秸秆粗壮挺直，没有倒的。用刘大伯的话说，真怪异了。方言意思是不合常理。不只是这两亩地长得好，他家的九块地块块如此，这在村里引起了大伙的羡慕。下茶种的大白菜还有新奇事，因为地多，刘大伯老两口忙不过来，又是季节活，别人家的白菜早已栽种完，刘大伯家还有四根垄50米长的一块地还未栽上小白菜。刘大伯说，全村里我们是最后一份栽完的，按时日，现在即使栽上也晚了，白菜长成熟是不大可能了，爱长啥样长啥样，别荒废地。老两口一上午就把菜栽完了，没等用水浇，下午就下雨了。等过几天再看时，两边邻居家的白菜都被淹死了，唯有刘大伯家的白菜一颗也没被淹死，而且长势喜人。菜长到包心时，别人家的菜还没有长好，再看刘大伯家的菜，个个包上了心，结实的已经按不动了。因为长得太好了，原本苗两遍肥的大白菜也只苗了一遍，往年能装下白菜的冬储窖今年装不下了。有人问刘大伯刘大妈，庄稼收成咋这么好？刘大妈大声说，我签名救人了，我救了练法轮功的人了，做好事积德得福报了，别人家遭灾了欠收，我们家没事还增产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庆祝五一三征文文章，题目是母亲笑眯眯地从领口掏出，作者黑龙江伊春市大法弟子。2010年我的母亲82岁，她每天都在儿女们陪护照顾之下到外面锻炼身体。大约是在初秋的一天，天气还很热，母亲锻炼后回家， 我大姐让母亲在楼门口等她从超市买冰糕一起上楼，可老人家非要自行先上，大约上到十几个台阶的地方，抬头看邻居搬家抬东西，一下失去了平衡，仰面摔到一楼。此时大姐已经进楼门，眼见老人家摔下来，却没能赶趟接住，可把大姐吓坏了，赶紧打电话给我和二姐。我们一起将母亲送到医院，做检查拍片子。医生拿着 X 光片走过来，没想到他说，赶紧订个饭店，为老人家贺喜吧，啥事儿没有。接着医生又自言自语，行医几十年了，还没见到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从2米多高的地方摔下来不骨折的，还摔不坏，真是奇迹了。别说80多岁的老人，就算是个年轻人，小孩、运动员、练武术的摔下来，也不能啥事没有啊。可这老太太连皮都没破，这老太太简直神仙了。医生对我们说，要不就是你们家有神仙保佑了。晚饭时，儿女和亲属坐了一大桌子人，都在庆幸母亲有惊无险，感慨老人家吉人天相。在大家七嘴八舌中，因年纪大、语言表达能力慢的母亲，笑眯眯地从领口掏出了大法真相护身符。这一下谁都不吱声了，大家都心知肚明，就是大法师父保护了老人家。一向不愿听我讲法轮功真相的哥哥姐姐弟弟们，在事实面前都佩服大法的威力和神圣了，他们内心中都升起了对大法的崇敬，还解释说他们早就知道大法好，就是害怕不敢公开支持我修炼，还说哪天不迫害大法了，那我们一定好好练法轮功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